各位在电话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是角声癌症关怀的义工梅玲，非常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年一月份的电话教育讲座。我们今天的讲题是癌症治疗的副作用处理。好，那在我们进入讲座之前呢，我先向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服务。角声癌症关怀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那我们的使命主要是希望能够帮助癌症的家属还有癌症的病人能够克服文化、环境、语言和心理的障碍，能够勇敢地来面对抗癌的路程。同时我们也训练关怀的义工来陪伴癌友和家属一同来走抗癌路。我们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不分宗教、语言或者社会背景。那我们服务的项目包括有抗癌资讯的提供，还有社区资源的转介。那我们有一个网站，癌症资讯的网站是 cancer.cchc.org， 上头有很多中文方面的癌症的资讯，也有一些还有他们抗癌的一些的分享哈，还有过去我们所有教育讲座的一些的录音都在上头。那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二晚上，在太平洋时间6点到7点，有像今天这样子的电话教育式的讲座，是国语用普通话来进行。那在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一晚上，在 AM 的1450，我们有广东话的这个电台的教育癌症的教育广播，那是在太平洋时间8点到9点钟，欢迎朋友们收听。另外我们有一个电话热线，是由受过训练的义工会在办公室里接听癌症的朋友和家属打来的电话，那帮癌友们或家属们呢疏解你们因为在抗癌的路程，在这些的不容易的这个过程中间所经历的一切心里头的一些的情绪上头的一些困扰，我们有这些的义工可以在这里接听电话，一起来支持您。还有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二、第四个星期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半，在 Santa Clara 那个 Valley Medical Center， 的那边的肿瘤科的办公室，我们有癌友和家属的互助会。所以对以上的这些服务，如果朋友们有兴趣，欢迎你们打电话到我们的办公室来询问。那我们今天的讲题是癌症治疗的副作用处理。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请到凯瑟医院的施矮山护理师来为我们做这个演讲哈。那施矮山护理师他是台大护理系毕业，然后在1997年的时候呢，拿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护理硕士。那个时候他的是专门在肿瘤科的临床护理，2002年的时候他也成为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博士候选人，护理学的博士候选人。那山护理师他是有执照的这个护理师，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他一直都在Santa Clara 郡的这个凯瑟医院服务。过去6年，他一直在凯瑟医院肿瘤科临床实验部担任研究护理师啊。那在他在旧金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所的那几年，他也参与了好几个这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一些的研究，这些的研究很多都是跟癌症的病人在治疗之后他们的遇到的一些副作用怎么样来处理有关的这些的研究。所以癌山护理师他在这方面就是癌症治疗后这些副作用的处理，他不但在研究上他很有经验，而且他临床上头在凯瑟医院他临床上头也有许多很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他来跟我们做这个演讲。那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癌山护理师。那如果线上的朋友们在听演讲的时候，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请您把它记下来。那癌山护理师讲完之后呢，我们会有一段时间开放给大家问问题。好，那癌山护理师就请您开始哈。
好，谢谢。好，谢谢。大家好，我是癌山，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参加这样的讲座，然后希望 提供一些我临床的经验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我们今天的范围大概会分成，第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常做的化疗，化疗。那第二个大的范围是有关于放射线治疗的副作用。那中间我大概会稍微停一下，让大家记一下笔记，看你们有什么疑问。那等一下开放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好，那大部分的癌症病人，不管是可以手术切除的，或是不能手术切除的。如果是手术切除的话，比较早期的话，大概并不需要化疗的并不需要加入化疗治疗，像有些早期的肺癌啦，还有乳癌，或是一些射物腺癌，那些可能比较不需要化疗的处理。那其他大部分的癌症，不管是手术前或是不能手术的，都需要化疗。那一讲到化疗，大家第一个反应都会想到是掉头发，或是说会恶心呕吐的很严重。那第一个关于恶心呕吐的方面的话，现在的病人比较幸福了，大家都有很多的一些用药可以有效的处理恶心跟呕吐这一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像乳癌的方面，乳癌的化疗是它那个药就有一个叫做 Adriamycin， 就是红的药，那个会让病人，那个是化疗里面算是比较让病人恶心的。还有另外一个肺癌有一个化疗，有一个部分也是会比较让病人恶心呕吐比较严重。那很幸运的是，现在我们有两种药物是很有效的处理。那如果通常医生会给你先第一线的用药，那如果你回家以后你发现这个第一线的用药还是不够，你还是没有办法进食，比如说连喝水都不行，或者是一直有呕吐的反应的话，那一定要尽快跟医生联络，然后获得第二线的用药。那现在第二线用药有个是叫做 EMEND， 那个是对于处理呕吐方面是很有效的药。那第一线药都是周粉，大概每个病人都会被开这个处方，就在做化疗前，那你就按照医生指示，不要说没吐就不吃。那你因为化疗的头两天都是比较不舒服的，所以是化疗后的两天，你最好就是按照医生指示，把那些处理呕吐的用药按照医嘱来服侍，这样就会很有效的处理恶心呕吐。那如果在比如说通常大概都是第一个礼拜大家会比较不舒服的反应，那这时候家属或是病人，你不要勉强自己一定要吃那种比较平常的那些饮食，因为平常饮食有时候对化疗病人来说比较油腻，可能会不太能进食。那大家不要有压力说一定要吃那些有营养的食物，其实第一个礼拜最重要就是注意水分的摄取一定要足够，那少量多餐，一吃少少，你可以每个小时都吃，比如说你可以吃看个人喜好，你可以吃优格比较清淡的稀饭，或是鸡汤清面，或者是cereal， 或者是香蕉，就是按照个人的那时候的舒适状况而定，不一定要强迫自己吃普通的那些三餐的食物，那反而会造成自己很大的挫折感。最重要就是注意水分一定要摄取够。那接着就是我们来讲一下掉头发。那当然化疗的话，但不会说头发一夜之间就掉光光，通常会在第一次化疗后的两周开始，你会看见大量的头发掉落。那有时候你看自己的心理调试的状况，如果是你在那大量头发掉之前，你先把自己的头发稍微做一下整理，不要那么长。那因为有时候对不起，头发掉的话，你有时候病人会比较挫折感，那这时候你 如果能及早的把头发先处理到一段，不要那么多，不要那么长，那到时候尽量在后大量掉发之前把它先处理一定，那你不会说，因为每个人的心里看到洗澡的时候头发掉了满个浴缸都会心情很不好，那及早处理的话你会比较有一点心理准备。然后你可以事先经由那个美国癌症协会他们，或是联络你的那个 social worker， 每个医院都会有 social worker， 然后你可以事先 order 那些头巾或者是一些假发，那你事先安排好的话，到时候如果有一些社交场合的需要，你就会比较 prepared。 我有点感冒，对不起，
很感谢你，
不好意思。那接着我们来讨论一下造血功能的降低。那大概化疗后的第二周，你的免疫机能都会比较降低，那这时候你就是尽量避免到那个公共比较多人的场合，比如说你尽量避免在巅峰时间去超市啊，或是去或者是出外，那尽量要多洗手，那在公共场合的话尽量不要接触你的眼鼻，这样比较不会感染到一些感冒的细菌。而且如果说在两周之后，化疗两周之后，如果你在家有轻微发烧的状况，一定要立刻跟你的医生联络，因为那时候可能你整个身体免疫机转都降低，那感染到一些细菌，在正常人身上可能只是轻微的咳嗽，可是如果在癌症病人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败血症，所以如果有轻微发烧的状况，都要立刻跟你的医生联络。那如果说你身上发现忽然有比较多的出血点，或者是有比较容易流鼻血，刷牙就流血，那也是要赶快跟医生联络。那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疲惫感的处理。那通常做化疗的时候，病人一定接着，就因为化疗一个疗程大概就是会有每两周或是每三周一次，那大概是5到6个疗程。那疗程越多的话，病人可能会疲倦感会增加。那你尽量安排你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活动在早上，比较有精神的时候。然后，白天有精神的时候，尽量出去外面户外走一下，走个1-20分钟，都会有帮助于疲惫感的改善。然后，而且适度的运动有比较会能帮助你晚上睡眠的品质比较好。那如果说有时候有的病人他可能比较无法行走的话，家人也可以用轮椅带病人去外面绕一绕，绕个10分钟。然后，中午的话，尽量躺着休息，就算你无法入睡的话，适度的休息也会帮助疲惫感的改善。那接着呢，在某些病人或是家属在做化疗当中，有的人会比较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悲伤的情绪，但是有些人适应比较不良，他情绪可能太过于低落，然后影响他的一些社交活动啦，然后一些或是接受治疗也都会有影响。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或者是有时候太过焦虑太过忧郁会影响到他的睡眠品质，那时候真的都是要跟你的医生跟你的癌症专科医生沟通，然后让他们帮你安排做一些諮商或是一些轻微的抗忧郁抗焦虑的药物，让你的症状比较减轻，然后会比较顺利的度过这个化疗的5到6个疗程。不然通常有时候化疗是需要半年的疗程，那如果你的焦虑或是忧郁感没有好好处理，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整体来说你的免疫系统都会下降，所以焦虑跟忧郁感的处理我们还是需要加以关心一下，不要想说 如果说太过严重无法睡眠的话，真的是要加请医生适度的处理比较好。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常见，就是口腔黏膜破裂。那不过现在的药物的化疗药物的选择都会对于口腔黏膜的破裂这一方面毒性又比较有减低一点。那如可是还是很重要，就是当你在进食以后，尽量都是用温水去漱一下口，然后尽量让嘴巴比较有食物残渣残留。那如果真的口腔黏膜破裂，这样也比较不会容易变成感染性的伤口。然后不要用市面上的那些含有酒精的漱口药水去润滑，因为这样子那个会刺激黏膜，反而更容易破裂。那下一个我们讨论是手部就是 finger 手指头跟脚趾头末梢神经性病变，叫做 neuropathy。 因为化疗呢，它也是会对这末梢神经造成轻微的伤害。那轻者的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就是手麻麻的，好像是有时候你睡觉姿势不良压久了手很麻。那有时候太严重的话，你会影响到比如说你拿东西拿不好，或者是说扣扣子有困难。当你发现你无法像你以前这样子去扣扣子啦、拿东西啦，这些都要赶快跟医生联络，因为这时候就是蛮需要一定要把你的那个化疗的剂量降低。如果说已经影响到你的执行的功能的话，一定要跟医生联络，因为如果继续做下去，有时候可能等于你有可能会变成太严重，会变会神经性太强的麻痹，会不要造成你有时候会行动不良。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手指头或者脚趾头太麻，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执行功能的话，一定要跟医生讲。那有些处理方法是你可以跟医生讨论，你可以先适量的服用维他命 B6 或是综合维他命 B， 不是综合维他命，而是特别是那个 B 群，维他命 B 群，它的服用会帮助神经病变帮助神经病变不要恶化的太严重。然后有时候有在手指的病变的话，有时候你会看到你手指头的指甲颜色都变成黑色，那这时候看了可能会有点沮丧。不过可是如果这个指甲的褪色或这种神经病变在你停化疗以后大概3个月到6个月会慢慢的改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改善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尿道炎或膀胱，就是有时候化疗以后，因为它会对造成你身体那些癌症细胞大量的脱落，那如果我们不加以给它适量的水分去冲刺的那些坏死的组织的话，对肾脏是造成蛮大的负担，那这时候就比较容易产生尿道炎或是膀胱炎。所以通常我们鼓励病人一天大概喝2000cc 的水，大概就是你那个水water bottle装大概四瓶左右就可以提供身体足够的水分。那有时候你的化疗的颜色，像我刚刚提到乳癌化疗那个有个药是 Adriamycin， 它是红色的，那这时候你的尿液的话就会是红色，可是你不要吓一跳以为是尿道出血，那是化疗剩下来的颜色。好，那有以上大概就是有关化疗比较常见的副作用。那接着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年轻一点的病患，当你在年轻一点的病患，就是你还没有生过小孩或是考虑要生小孩的话，生育能力的问题是一个蛮 critical 要想的。你可以跟医生讨论你的精子或是卵子储存的方法，因为有时候化疗后都会影响你精子跟卵子的品质，就是 这一两年内都会影响，那你也可以事先先储存，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可以跟医生讨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放射线的治疗。放射线治疗它就是比较局部的，所以它不会像化疗一样造成你全身性的不舒服。那我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病人的家属会问我说，病人接受放射线治疗会不会对家里人产生放射线的危险？那这个请不用担心，因为那个治疗只是很低剂量，不是说有辐射线危险性的物质会留在病人身上。那如果有，那也是有一些化疗放射线治疗比较 aggressive， 就是他们有时候会放一些辐射线物质在病人的体内，不过那种通常都是病人需要留在医院接受治疗，那所以家属不用担心，这是普通的放射线治疗，不会有那些放射线的危险性。那放射线治疗其实放射线就是像太阳光一样，就是很强很强的太阳光，它就是那个一种光线，可是是比较强烈的光线。那你可想而知，像你接受太阳晒太久，会皮肤会受损，会发红。那也是一样的，在放射线治疗，你会最常见副作用就是皮肤会变红，那发痒或是变深、变干燥。那一样的，大概放射线治疗之前在做计划的时候，那边的护理师会跟你提供一下提供一些可以用的那个乳液，那你一定要用他们提供的乳液的种类，因为市面上大部分乳液都比较有香精，比较会刺激皮肤，尽量不要用有香精的乳液，遵从你放射线治疗护理师的建议。那你当发红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你的医生讲，因为有时候太严重的话，真的我们需要暂时停止那个放射线治疗，因为有时候太严重的话会造成局部皮肤溃烂，需要住院去清那些伤口，所以你自己每天要遵照护理师的指示，放射线治疗后要多比较长一点去涂抹那些可用的乳液，然后降低皮肤的受损，然后尽量不要接受到日晒，然后穿有棉质的衣服，然后洗澡的时候用一些普通的肥皂或是 shower gel 的话，也是对皮肤比较有刺激性，那可以遵照放射线部门的指示，选择一些比较温和性的沐浴的东西，这样降低对皮肤的刺激。那尤其是在如果你去接受放射线治疗前呢，千万不要自己在放射线的部位涂上乳液，尽量放射线治疗前尽量让当放射治疗的部位保持干燥，然后就是尽量把，如果你有之前涂，这样把它擦干，不然这样如果有乳液的皮肤去接受放射线治疗，有时候那个副作用会加强，会变比较严重。那尽量不要接受到直接的日晒，你可以穿长袖的比较薄的衣服或是戴帽子。我们来强调一下，头颈部癌症病人的话，他放射线治疗副作用会比较严重性会比较强一点，就是跟其他的病人比较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头颈部病人的疗程比较辛苦，他手术过后，头颈部那边有伤口，然后又要加上化疗，通常是化疗加放射线治疗同时进行。那手术后的伤口在癌症病人本来恢复就会比较慢，再加上化疗跟放射线治疗，所以对于头颈部癌症病人的副作用，它会有很大的困难，吞咽的困难，口腔很容易产生溃烂的情况。然后嘴巴会很干， 味觉会改变。那当现在比较统一的治疗，就是比较统一的处理方法，就是尤其是对口部的问题，口干啊、口腔溃烂、吞咽困难，这时候大部分医生会提供家属或病人可以先安排一个很简单的外科门诊手术，装一个很小的管子，在肚子上面放在你的那个管子，可以从外面通到你的胃部，那可以经由那个小的管子，经由让灌食一些营养液、水分。如果因为有时候头颈部癌症患人在做治疗的时候，会常因为这些严重副作用，会很影响他的水分进食、营养进食，会体重降低很低，反而会影响那个整体来说治疗的效果。所以如果医生有跟你们提安插一个营养管在胃的时候，请不要害怕，那只是一个很小的管，可是可以带给病人很大的症状的处理，让他们不要每天那么挫折的要吞咽食物，然后也可以尽量让口腔保持干净。这是我觉得很强调，尤其是头颈部癌症的患者。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放射线治疗对骨盆腔的影响哦。那骨盆腔放射线那边的器官就是卵巢啦、阴道啦，或是影响到男性的生殖能力。那有时候还会影响到排尿比较会频繁一点，或是会影响比较容易拉肚子。那尤其是拉肚子的话，你可以经由使用一些那个平常药局可以买的一些止泻的药。那因为你放射线治疗在那边的对皮肤的副作用，再加上拉肚子，肛门的皮肤比较容易溃烂，所以如果你有拉肚子的情形的话，请跟医生讨论，那使用一些药控制那个腹泻的状况。接着呢，就是放射线治疗有时候是对于腹部，比如说像胰脏癌的病人啊，或是胰脏癌或是卵巢癌的病人，那这时候可能就是比较也是一样，大致相同，就是要处理一些排便问题，有时候会是便秘，有时候是腹泻。那便秘的话，你就要多喝水，然后按时的使用一些软便剂处理一下，帮助肠胃的蠕动。然后有时候可能会比较消化不良，因为放射线治疗在腹部，你的肠胃蠕动会比较慢，那也是遵从恶心呕吐的处理，那尽量少量饮食，少量多餐。那以上大概就是我很基本的我的临床经验跟大家分享。那接着就是 overall 疼痛处理的原则的话，最大概的原则就是当病人痛的时候，你真的要相信他是痛的，然后不要害怕要使用止痛药去处理任何副作用引起来的疼痛，请跟医生讨论，那是用适当的使用止痛药可以降低对于化疗带来所有的不适，比如说嘴巴痛啊，或者是皮肤痛，或者是全身酸痛，化疗有时候会引起全身酸痛，像有的尤其是一些乳癌的化疗，有一个药会让全身酸痛的很严重。那当然太严重影响到你不能走路的时候，你一定要跟医生讲，觉得没有办法坐好，我是没有办法长久站，那这时候都是需要降低作用。那可是我们要适当的服用止痛药，不要担心会上瘾，短期的使用绝对是不会上瘾的。那这就是我觉得对疼痛处理的大原则。好，那我接着就把这个电话交回给主持人，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啦，或者有什么经验跟大家分享的。谢谢美玲。
好，谢谢海香护理师为我们做上面这些很仔细的这些在化疗放疗之后有这些副作用这些处理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开放给线上的这些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刚才矮山护理师所讲的任何一点你有问题的话，您现在可以在您的电话机上头你按新字号然后61新字号61，那我们就可以让您来开始发问。好，现在我们请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2385，2385的朋友，现在请您来发问。
哦，你好啊，张慧，我是我爸已经做了第七系的化疗了哈，那他都是在化疗的头完了之后，就是说礼拜四到礼拜六是那个化疗是注射完了哈。那他就接着这几天之后，那个嘴呢就是黏黏的，然后看到东西也就是说都不想吃，什么都不想吃，然后那个嘴里面药味很重，他感觉很不舒服，这个有什么可以帮助得到他吗？
对，我们现在就接上了啊，矮山护理师您在吗？在线上？
对，我在这边。
OK， 好。那刚刚六位朋友问的问题您听到了哈？
有，我全部都听到了。
OK， 好好，那现在就请您来为他做回答。
好，
谢谢。
那我请问一下这位这个 family 这个家属哈，请问你的父亲是做那个大肠直肠癌的治疗，是要带一个小 infusion 棒回家两天的那个治疗吗？
啊，对对。
是吗？那你现在已经做六个疗程了吗？
第七了。
第七次，所以大概还有五次，是不是？
对对，还有五次。
那这个副作用在一般病人都是常发生，就是头一个礼拜，就是尤其是头几天哦，会食欲很不好。那你不要担心，你只要确定你爸爸有足够的水分摄取，大概。你等一下喝鸡汤，或是喝任何，或是有时候喝一些运动饮料啦，或者是吃一点香蕉、水果、果汁都可以。就是头几天真的很不舒服，那没有那些，比如说嘴巴比较粘稠、有药味哈，是不能用药物去改善的，那就只能注意密切注意他水分摄取够。那以前那些。我们觉得营养的食物有时候对病人来说会是一种不太舒服的，那这时候你不要勉强，你也不要心急，过了一个礼拜，下个第二个礼拜通常会比较好一点，你只要确定他有摄取足够的水分，
对，他喝水
看他能
吃饱了，
对，看他想吃什么，想吃稀饭，就算你觉得好像不够营养你都不要担心，只要水分够，然后你比如说看他能吃白煮蛋，或是喝那个营养奶啦。如果吃不够的话，每天
对他都不喝。主要就是说，他现在是说那个药味，整天嘴巴里面都是好像就很多很多那个
药的味道，是不是？
这个是没办法改善哈。
对，很难。那除非有时候像比如说我们老中可以用一些酸梅啊，看那些对他有没有帮助。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哈。我爸呢，就是那个他的医生就给他一种是安定剂，他就是叫我爸在礼拜四他做化疗后，礼拜五开始吃两天，一天一粒，然后我爸这两三天呢，他就不觉得药味没那么重，但是我记得以前都是他是在礼拜六把那个针塞开之后。礼拜天开始就才会的，所以他刚好就吃了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昨天好，今天呢就已经昨天开始就有点不好了，所以这个药是不是对他有帮助还是没帮助这样呢？
轻微的镇定剂会让病人比较不会那么焦虑一点啊。如果说他因为这些状况让他人不太舒服的话，你可以适量的使用，可是。有时候白天使用人会比较爱睡觉一点，是那个会比较爱睡觉一点。
医生跟他讲，就临时三天，那今天他很难受，他想吃，我就叫他说，你还是听医生的，下次 到那边是治疗的时候再问医生可不可以多一点。我想问这个药是多也是不好，对不对？那个安定剂
不会啊，那个不会，你不会上瘾，你不要担心。那我觉得我都蛮建议病人，如果化疗的时候不舒服的话，能用药帮助的处理的状况就尽量用药，不要担心会上瘾，或是说啊尽量不要用药就尽量不要用药，没关系，那个是没关系的。
没关系哈，那我可以给他先吃一粒。我是医生是说是三天，我就以为三天。
对，如果医生建议你先吃三天，你就先吃三天。那你等第四天，如果你还是觉得不舒服，再跟医生联络，看医生可不可以建议再让你多用两天。我觉得那个药用了没关系，你不要担心。我都会建议病人尽量，如果可以用药处理的问题就用药处理。
哦，这样好。
好，
谢谢。
不会，
好，
不会。
那接下去呢，我们请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9833的朋友。
Hello。
问好。
好，是我。Hello。请问你啊，我是做了那个化疗，然后呢也做 radiation。那做化疗的时候我已经做完了啊，是在去年一月的时候是最后一次啊，然后但是就是那个手脚，就是照你说的是就是所谓的末梢神经病变吧，所以就是会麻会痛，然后手常常东西就抓不住就掉这样，然后所以那我就慢慢会比较好了，但是呢现在已经是一年了，正好差不多一年了，那还是有他那个现象，所以是怎么样可以帮忙，可以这个能够让他更好。
谢谢你的问题哈。不过这一方面真的是手麻，真的神经轻微的受损哈，是其实是这副作用里面最比较难处理，而且是需要比较久时间。那你照你这个状况，一年了都还是蛮麻的哈，可能有
进步很多，就是说
进步很多了，是不是？
可以说是说70%吧，但是他现在还是就是脚跟手嘛，那还有一个就是脚好像就觉得有时候会 lose balance， 是不是因为跟那个有关系？感觉
对，都跟化疗，
下楼梯要很小心，要摔跤。
对，那可能就是跟你，你那时候做的化疗是到后来是每周都去的，还是三周一次的？
是。我是 breast cancer， 好像是三还是四周一次。对，
你后来都是三周，你没有做每周，因为那时候可能就是那时候用的剂量是可能对你身体来说比较负担比较大，所以造成神经方面的副作用，造成到现在你还是有一点点。
是，
所以你这经验刚好可以给其他病人分享，就是如果你在做化疗的时候能。其实蛮不舒服的，那时候有医生有帮你降剂量吗？没有。
我因为别的，我白血球降了很多，所以他有降，我是80%这样子。
那你可能身体降
蛮。可是他没有说是因为手脚，医生好像觉得手脚是很平常的事情，他们都不觉得。
是蛮常发生的啦，可是如果说严重
到。他们觉得是重要的。
我都会蛮 care， 因为那个影响到，有时候我看过病人是严重到不能走路的，所以不过我们现在讨论的方法就是你要怎么样可以帮。你有吃维他命 B 吗？
我有吃，对，但是要吃多少？
就是按照他那个瓶上面的指示，你可以去买，就是那个 supplement 嘛。我们通常建议病人是吃维他命 B6， 它比较 specific 去修复神经受损。可是当然它只是维他命，没有办法有那么大的疗效就是了。
是。那 exercise 有没有帮助？
exercise 我没有太大的研究，可是我相信你自己可以在自己家里帮自己按摩一下你自己的手，轻轻的，因为那个就是比较属于另类传统疗法嘛，像针灸啦，一些按摩都会增加神经的刺激，让神经会慢慢，你有给他正向的刺激，他可能比较容易修补坏掉的组织，长出新的末梢神经。所以你在家里可以试着帮自己按摩，或是可以有时候用一下热敷啦，热敷垫，或是用热水、热毛巾去都热敷一下自己的手指，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会有帮忙。
是是是，那个要小心的就是有医生说，那个有的人是就是说一年就好，有的人两年，但是有的人就 permanent damage， 是不是？
对，有的人真的就是比较严重一点，那几率比较小就是了啦。
对对，
可是我看的例子都是慢慢的会变好，有时候真的就是需要到一两年的时间。
是是是，所以也要小心，就是不要因为我常常东西掉了，然后切东西会切到手。
是是，
我顺便跟其
他
的人分享一下好了。对，所以要小心。
对对，切东西
要碰到热水，像我有时候灌热水一下子那个手就 lose control， 就会烫到。对对，然后走路的时候
那就做化疗
的。没有，是化疗完之后了，那个时候现在还是要小心。
或是拿冰东西的时候，对极度的热或冷都会比较敏感一点。
哦，是是，呀。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你啊。
谢谢。
那还有一个是你没有讲到了，就是那个眼睛啊，可能是跟 membrane 有关系，是因为所有的那个根是，所以我化疗之后眼睛开始不舒服，我以前没有这个现象。
对，
有没有什么帮助能够让他进步？就是很干，然后很怎么讲？有时候有一点点那个酸痛这样子，然后眼睛红，对啊，我以前没有的，不是眼睛，就是眼那个皮红，
对，那可能都是因为眼睛表面有一些黏膜跟一些末梢的神经，那可能都是因为化疗造成副作用。那如果你发现有这些症状，会影响到一些你看东西的视力啦，真的还是去看眼科医生，他会提供适量的一些症状处理的眼药水。那眼药水真的可以帮助你这些症状的减轻。
是，那我
在临床上也是蛮常看到病人会有眼睛不适的状况。
对，然后。那营养呢？比如说吃红萝卜或什么，有帮助吗？就是、
红萝卜啊，
或者
怎么讲啊？我都会跟病人的大纲就是，因为我们得癌症，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比较，因为就比平常可能弱一点，所以癌细胞活化起来，那就是尽量吃天然的食物，不要吃加工过的，不要吃罐头食物啦，或者是。
是
香肠啦、
是
那个 ham 啊之类，那些加工过尽量不要吃，然后尽量吃天然的。
对对对，
那
新鲜的
对，吃新鲜的。
对，
那红豆不要多吃啦，红豆。
那为什么、我最近人家跟我说吃红豆好，红豆跟红
豆不是红豆，是 red meat，像牛肉啦，
红
肉啊，
红肉，
就是、
对对对，
红肉比较多吃，红肉代谢的废物比较多一点，
哦，
对身体是有负担，就偶尔吃没关系，一个礼拜，不过你的主食就尽量以鱼啦、鸡啦、海鲜为主，对身体比较不有负担，
是是是，哦，谢谢你。我能够早碰到你就好了，谢谢你。
不会，
我可以问吗？您是开设的护士是不是？
是，我在开设。
OK， 那我以后可以找你吗？我也是开设病人。
你也在开设吗？你在哪里的开设？
Santa Clara。
那我就是在那边的啊。你的 doctor 是？
对对对，
你可以我都在那边，如果你有来的话，你可以问他说你要找林找我，他们会把你转到我的分机。
太好了，您的英文名字是什么？
好，这位朋友，可不可以这个我们讲座完了之后再打电话进来，我们会告诉您这个信息。
好，
谢谢，好，再见。
谢谢呀，对癌症护理师，您刚刚的提议就是说，癌症病人在生病的期间，尽量是吃这个天然的东西，是吃新鲜的东西。好，
对，
就是有症状的时候也跟医生多讲多接触，甚至我刚刚听您讲，是不是就是说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宁可用一些药物去处理它，免得如果说那些症状我们当时没有处理好，可能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影响到长期的这个生活的品质，是会带来一些的不良的影响，是这样子吗？
对，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有一点迷思，就是尽量不要吃药，那有时候一些症状你还是需要药物及早处理会比较好一点，不要担心带来的好处会比药物的副作用好太多，所以不要担心。
所以宁可有任何的副作用就是跟医生讨论，然后医生说什么要吃什么药，你就是去吃，就不要为了要上瘾怕上瘾啊什么而不吃药，对不对？
对。
好，谢谢您。那接下来我们请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1158的朋友，请您发问。
你好，是我。
好，请您。好。
我的问题是，就是这个 chemo 化疗，它既然是对全身免疫系统的一个破坏，那它会不会对我们的脑细胞有一个破坏呢？也就是说做了化疗以后，有些脑细胞就是 permanent 被破坏了，而且不会 recover，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你好，你这个问题蛮常临床上被讨论或是病人常，我们有时候会称呼它叫做 chemo brain， 就是化疗过的脑子。那其实这是一个迷思啦，一般化疗的药是不会到达你的脑的，就是那你总而言之就是说化疗不会造成对脑细胞的伤害，因为化疗根本我们头脑有一个叫blood barrier， 就是它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组织，它会组织停 stop， 就是让那些药物会去影响到脑，所以一般的化疗是不会影响到脑。那有时候病人
就是我们脑细胞有一脑组织有一种网络能够阻止化学这些化学物质脑子。
对。所以可是有时候有些病人会回来告诉我说他们很健忘啦，或是常常觉得跟以前功能不太一样，那通常都是不是因为化疗，而是因为 overall 你做了手术，那得的这个疾病对你心情的影响，那一些治疗后副作用对你身体的影响，你的身体状况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好，那其实经由时间会慢慢恢复的，而不是因为脑组织受到伤害，这个请不用担心。
那谢谢你，哎，这样子，因为我就是处于这种情况，我做了化疗之后，我就感到我的记忆力不如从前了。那我还没有就是说问我的那个 cancer doctor， 我就觉得我的 cancer doctor 几乎没有给我任何 advice。那我每次去他就说很好很好很好，然后呢就说哦做做这个治疗检查，做做那个检查。但有一次我问他，我说难道你就从来没有告诉我需要多锻炼身体吗？需要吃点 supplement 吗？他说他就推荐吃多维，他说其他的他都不再推荐了。
对啊。
所以我就不知道这样的一个 cancer doctor 我是不是该换。
这个可能在今天讲座讨论的范围之外哈。那如果你对任何医院，如果你对你的医生觉得你不是跟他很适合的话，你总是病人 always 有权利去换另外一个医生，这是可以讨论的，不过这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不好意思。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做了化疗，我先做手术，我是乳房癌， 我现在做手术，我的那个就是一阶段那个肿瘤呢长在这个比较中心位置，所以他做手术是局部，就是局部拿掉一块儿，
对，
块呢是在这个几乎也是处于比较中心的位置，就是一块组织拿走，那整个乳房是没有拿走的。那拿走了以后呢，然后我就继续做化疗，然后做完化疗以后呢，我就继续做局部放射。那在做的过整个就是做之前做过程中间，那医生都是跟我讲一些 positive，就是做了怎么能降低那个复发率。那做完了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这个整个乳房的那个乳头呢就凹陷，就不跟那个旁边那个正常没做的不一样，这是非常 unexpected 的，就是说做完放射做完这些东西，可能乳房会有微缩啊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个情况呢和他们讲的那个情况不太一样。后来我就去问我的放射医生，那放射医生呢说是可能是你这一块做手术的时候呢，由于你长的这个位置呢比较靠中心，所以呢他把神经和 support 呢都挖掉了，挖掉了以后呢，你这个乳房乳头呢就会显出凹陷的样子，所以你觉得他这个说法是不是比较就是比较归咎于这个小手术手术，而不归咎于这个放射呢？
我觉得应该是两个综合吧，因为你手术刚好是在那边，那你放射试验治疗刚好就是集中在你手术挖掉的那个 cavity 那个窝，那你本来就有手术的伤害，再加上放射线治疗去照它那边的组织会比较萎缩一点，那就是会产生你那边组织萎缩，所以乳头会凹陷，所以是两个加在一起啦。
是 combination。
对，那很不幸的就是因为你的乳癌长的位置刚好在那中心点，所以放射线治疗必须一定要照那一个位置，所以这也没有是，这也不是医疗疏失就是了，就是说，就很不幸的你的位置刚好是在中间点，所以这种情形就发生了。
还
那
有一
你
个
可
问
以。
题，就是医生说他要在我做手术过程中要检查我的这个就腋下的淋巴，他就拿走一样东西去检查，就叫淋巴，叫 lymph 什么东西的。
The lymph node 对。
哎，他就拿走了，拿掉了一个，然后去检查，他说完全正常。他拿掉了这一个，会不会影响我的健康呢？
就西医来说不会啦，拿掉一个对你来说是不会有影响到你的健康的。那很恭喜你啊，你这样子乳癌的蛮早期的，没有扩散到淋巴结。
那
因为
就
他们都是取最近的那个淋巴结，那如果你没有扩散到那个的话，就表示还蛮早期的啊。那通常就是现在对于癌症、乳癌的处理或治疗的那个效果，现在的效果都是很好的。只要你平常保持健康生活、健康饮食，然后每天有去运动，每天走个早晚走20分钟。然后中午可以休息的时候就尽量可以闭眼休息，都可以，闭目养神，然后吃健康的食物，这样就是善待你的身体啦。因为你做了化疗这么毒的治疗以后，你要好好的照顾你的身体，吃健康的，做健康的事，健康的生活，这样会很，你现在的几率很好，比10年前来说好很多。
对，谢谢。我采
不会。
取的方法是，就是说让我自己健康的生活，除了你刚才讲的那些因素以外，我和其他病人不同的是，我不是很愿意和病人多来往，我就把我自己当成一个无病的人，和健康的人一起来往，就不去很多的去谈论这个病。
对，
好，
好，
这
谢
也
谢。
没关系。
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哈，好，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后面还有人，所以我们就挪到下一位去哈。下一位请那个电话号码是最后四码是7867，7867的朋友，请您发问。
好，谢谢啊，是这样子，我想请问一下，刚刚那个您提到就是说那个营养奶是不是就是 Ensure 那种东西？那如果是 Ensure 那种营养奶的话，有没有说多了会有副作用？
还有或者是有没有一定要差不多最长时间是多少，就是要 depend on 这种所谓的阴阳奶，它有没有一种期限譬如说最多只能喝三年啊或五年这种。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你刚刚提到的那个维他命 B， 那如果说我们是平常人的话，自己每天吃一粒那种维他命 B supplement 有没有什么副作用？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有关止痛药，当然我们在 treatment 当中没有办法，有的时候需要止痛药，可是就是说就像你刚刚也提到，就是有些人的想法就觉得止痛药能够尽量不要吃，那是不是也真的有一些止痛药是比较 strong 一点的，会对以后的kidney 啊或 liver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副作用？就是以上这三个问题，谢谢。
好好，我尽量再次有效的回答你的问题哈。第一个是有关营养奶的使用，那个其实很多因素需要考虑，看是病人的年纪啦，或是他他的疾病的状况是末期的啦，或是说只是短暂需要使用的话，那通常你说长期使用是不会有副作用的，除非有的病人是肾脏功能不能负荷，那需要另外评估。如果肾脏功能可以负荷，或是说对营养奶可以 tolerate 的话，通常不会说限制你只能用短暂的一个月两个月，通常如果病人可以使用的话，长期使用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不要有拉肚子的便秘的状况。
哦，所以没有说但有些人好像十年也七年这样子用也没有什么
都没关系，对，没有关系。
那因为他有时候进来的包装是用铁罐子的，那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吗？也没有什么问题，这种包装。
其实铁罐子来说，去年我听到一个 news， 就是说用铁罐包装的一些食物，蛋白质会比较容易变质。那在选择的方面的话，如果你可以选择其他不是铁罐包装，当然是可以其他的选择。可是如果说在美国，它要经过 FDA。DA 认证，它那个铁罐也是符合说食物的包装，只是长期使用的话，他说蛋白质是比较容易变质的，是没错的。
哦，所以就是要新鲜一点的意思，就是说也不能太久。
对对，尽量不要。然后接着就是维他命 B 的摄取哈，正常人也是可以使用维他命 B， 那不要过量，它按照平常的指示那。服用了不会有副作用，因为它是水溶性的，那你只要不要服用过量，身体会吸收它所需要的，如果太多的话，它就会随着尿液排出到体外，所以不用担心。然后对于止痛药的使用，有些止痛药它比较强，那我说的比较强的意思就是有的病人可能吃了以后会觉得比较晕眩，或者是爱睡觉，那通常那只是我所谓比较强副作用，那对于说肝啊肾脏的副作用，那请你不要担心，不会，只要在医生指示下使用都不会过量，而且都是蛮低剂量的。
OK， 好，非常谢谢你那么细心的解答，
谢谢。
不会。
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不过最后我们再给这个最后号码，电话号码第四码2385这位朋友哈，可能您的这个问题要简短一点。好，我们时间
对，就是刚刚忘了问，就是说听说冬虫夏草，在这个化疗期间吃，会帮助那个病人，对不对？
这个哦，不好意思，我比较没有研究。那冬虫夏草有时候你真的在市面上买也是要小心，不知道它的品质到底是怎么样。那通常医生是不太，西医来说他不太建议你在化疗时候使用这些对于免疫系统会有所改变的一些，不管是中药啦或者是一些 supplement， 他是尽量不要建议你在化疗期间使用啊。尤其是在化疗的那几天，头几天第一周， 因为你化疗要去处理一些癌症细胞，那你加上这个这些 supplement 啊，或是中药，不知道对癌症细胞的影响是怎么样，所以大致上你不要说在化疗的那一周使用这些东西比较好。那我
因为这边的
我不知道对副作用
就这样说，但是我们就觉得年纪大了，那好多周围的朋友或者那些中医师都说可以，所以我就问一下啊，这个究竟要听谁的比较好？
我没有我的 knowledge 或是 expertise 哈，我的专门知识还不到中医的，所以我知道医西的大致原则是不建议你在化疗那一天去使用这些东西，因为怕影响到化疗的效果。
对，
所以你尽量在第一个礼拜不要使用。如果你使用了，你觉得有帮助，最好避免第一个礼拜使用。
那这样就说对我也是，我爸其实我也给他吃了两次，他自己也在怀疑，说啊要听医生的好。他自己也在咕噜要吃还是不要吃。我说现在这样的话听好多人都说是好，有帮助你那提高免疫力，那就我就给他在第二个礼拜的那中那好像就是说第二第三就隔两三天后接见那里要做治疗了，又把它停了这样子。
对对对，你如果真的觉得因为冬虫夏草你严格来说它不是药了，它是一种食疗嘛，那食物是通常不会影响到化疗的效果了。那可是为了谨慎起见，你第一个礼拜就是跟你讲的一样，尽量不要使用比较好。
哦，好，好，谢谢。
呀，非常谢谢矮山护理师哈，今天虽然自己身体不舒服，还是为我们做这么仔细的这个讲座，而且非常细心的来回答每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们非常谢谢您。那在这里呀，我在这里我再跟大家预告下一个月2月21号，我们的讲题是食道癌的症状和治疗，食道癌的症状和治疗。那我们请到是 Santa Clara Valley Medical Center 肿瘤科医师林渊熙医师来为大家做下二月份的讲座。所以如果癌症的朋友或者是您认识其他的癌友有兴趣的话，欢迎他们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来报名参加。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结束，祝大家晚安。
好，谢谢。